经本381面，这个前一次介绍到善财童子，经里面所说的这些境界都是属于表法的意思。我们看到经文里面所说，他在出生的时候，他的房子里面楼阁之中都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宝藏，这个表示我们每一个人，这个这内就是我们自身啊，身呢就是这啊，就叫楼阁啊，住宅都是用这个身体来代表。自性里面虽然含藏着无尽的智慧德能，但是要没有这个身体呢，就表现不出来啊。这个智慧德能才艺显示出来啊，的确要靠这个身体啊，他用这个来表示这个意思。我们明白这个意思，才知道这个佛真实对我们说了些什么，我们明白了些什么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那么因此他的名号啊，叫善财。实际上善是表善根啊，这个善根里面当然智慧是第一啊，是最重要的。像我们通常讲的五根五力啊，五根是性净念定慧啊，慧非常重要。财呢，说的是财艺啊，说的是福德。世间人所求不外乎财富与聪明智慧，这是大家所求的。大乘佛法就是给我们圆满自在的财富与聪明智慧，所以大乘修学的人就叫做善财。所以善财不是一个人啊，所有一切修学大乘的人都叫做善财，他表这个意思。这个向下经文呢，在381面倒数第二行，我们从第二句看起，善财这个名字怎么来的，它表现什么意思，我们搞清楚了。这令500童子于佛城东古佛庙前参礼文殊。这个500童子是属于同学的志同道合的朋友，这么许多人，大家有志发心求真实的智慧，所以他们到佛城 这佛尘在哪里呢？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在南方。啊，为什么称它作为佛尘呢？这个里面有真正的善知识，这个地方有学问的、有道德的人，可以向他去请教。这个善知识都住在南方，那我们想北方就没有了，东方西方就没有了，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，南方不是方向，你要把它当作方向来看呢，那就又错了了。在五行里面讲啊，南是属于火啊，南方属火，火表光明，因此南方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光明之方啊。这个善知识住在北方，那北方是光明之方，那也叫南方，不叫北方。他住在东方，我们也叫他做南方。凡是真正善知识居住的地方呢，都叫他做南方。所以这个南呢，不是属于方向，是代表光明智慧的这个方向。这有智慧的人居住的地方，就是有福。所以他住的这个地方呢，这个都市呢，就叫佛城。所以这佛城就太多了啊！这是真正善知识居住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在五十三参，每一位善知识都是指示他啊，这个到南方哪个地方去寻求，通通指南方。所以你一定要清楚啊，这不是方向。这是指智慧之方啊，是这个意思。故佛庙前，这是表啊，这个善知识啊，一定是有思成的，不是无思自通的啊，是从自古以来代代相传啊，它有四成啊，取这个意思，参礼文殊啊，这个是善财童子这一帮人想求学啊，第一个去拜访请教的这个善友，就是我们今天人讲的老师啊，寻师访道啊。第一个老师就是文殊菩萨。那么我们到外面去参学，真的，第一个老师呢，那个老师就叫做文殊菩萨啊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善财很幸运呢，他遇到文殊菩萨了，我们连个阿罗汉都遇不到啊，那你就错了。文殊菩萨代表是什么呢？代表启蒙的老师啊，在这个老师的会下成就根本智。所以我们从前在世间法里面读书，一个小朋友七岁上学了啊，古时候叫小学，这小学多半都是私塾，跟一个老师啊，接受这个老师的教导啊，大概从七岁呀到十二岁。老师教他什么呢？教他生活教育，就是这个 这内楼阁里面生无尽宝藏的意思啊，生活教育。所以老师他的举止言行要做学生的榜样，要做学生的模范啊，跟学生呢生活在一起啊。所以从前呢，这个教小学的老师，教启蒙的老师，就像现在的保姆一样啊。纠正他错误的行为啊，纠正他错误的言语，教这些。所以是教你怎么做人呢、啊、怎么样待人接物啊，如何奉师父母，如何对待兄长，如何对待你的弟妹，教你这些。所以教育是教你做人的。除此之外呢，就是教你读书。读书在古时候由老师选定经典，大概从南宋以后啊，这是朱熹编了一套四书啊，这个现在大家同学都很熟悉的。从四书编辑出版之后，大概一般启蒙呢都是用这个教科书啊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啊，这个四书是教你读。老师教智斗，从前的书没有标点符号的，啊，没有标点的。老师教的时候把句子圈出来，啊，圈出来的时候教你读，教你背，不讲解的。天分好的人，老师就多教几行经文。天分差一点的就少念几行，但是他的标准呢，一定是念十遍就能够背诵，这是标准。十遍不能背诵的，那你就是老师教的课分量太多了，要减少啊。所以从前念的时候要念行数啊，天分差的念个三行。三行念十遍差不多会背了吧。天分好一点的人念十行啊，或者十二行，多的时候念到二十行，那就是一念那个十遍就能够背诵的话，确实记忆力很强，天分很高。所以看到学生不同的程度，虽然课本是一样，进度不一样，进度每个人都不一样。那么能背之后呢，就是念遍数，念遍数啊。通常从前的老师大概在你念五遍就能背的了，你要念一百遍。如果念十遍才能念背呀，表示你的根性对一点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用的功夫要比别人多，老师规定你要念两百遍啊。这个念下去之后，到一生呢都不会忘记啊。所以我们从前跟李老师在一起，李老师八十多岁人了啊，跟我们讲古文，引经据典呢，随口就流露出来了。他为什么记得这么熟呢？小时候背过的。现在教育不懂这个方法了。 小时候背诵，每一天背，老师不讲解的，这是训练什么呢？佛法里面讲的根本智，训练根本智啊。这个小朋友也一样啊，不约束他了，他也会胡思乱想，胡思乱想是增长烦恼啊。这个烦恼障、所知障天天增加了，老师天天叫他念书，书什么意思也不知道，尽管念就是，尽管背就是。从6岁背到12岁，天分好的，大概5斤13斤；天分差的，5斤都背熟了；天分好的，13斤都完成。那么在于老师因学生的才智选择诸子百家，我们现在四库里面的子书、集书，集是文集，他这个古时候教学是以经史为最重要，经史是主修课，子书跟这个集呢是选修课，是选修的，那是你自己在主修的这个课程呢完成之后还有能力再选课，选这个通通是背诵，没有讲解的背诵。换句话，从小就不许你胡思乱想，用什么方法来制止你胡思乱想呢？叫你背圣贤人的书，这方法妙绝了。这是小学，这个老师叫启蒙的老师，这个老师叫文殊菩萨。文殊菩萨教你什么？就教你这个。文殊菩萨好当啊，天天看到你背书，一遍两遍几遍书啊，不准胡思乱想。所以这个老师好的，只要句逗没有念错啊，字没有念错，句子没有念错就行了啊。所以这一本书啊，重复几百遍来念书啊，这第一个阶段。他见文殊菩萨呢，这第一个阶段。那么离开文殊菩萨，这出去参学了，从德云比丘，我们这个本子叫吉祥云比丘，这就是40华严的本子叫吉祥云，这个80华严的本子叫德云。意思都是一样的，德就是吉祥的意思，这是翻译的人呢翻译的不同。那么从这个就好像入了太学了，古时候没有中学，只有小学跟太学，入太学里面呢，那就是听讲解、研究、讨论。这在佛法里面讲厚德智，前面是根本智，根本智是清净心，以清净心、以真诚心、以恭敬心，将古圣先贤留下来的教训我们记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个是教学的第一个阶段。这入第二个阶段呢，这就是听讲解所以他这个读跟讲的时候是分成两个阶段，因为小朋友年龄小12岁之前他这个智慧还不开，你跟他讲解没用处不需要讲解，只叫他修清净心修诚，这个正心诚意正心诚意 是从小培养的，啊，大了就不行了，大了滑头了，哎，是的，他这个心里就作怪了，是的，那就没法子了，啊，所以一定是从小啊养成，啊，养成这个诚，这个真心诚意，啊，那么到太学呢，这就是听老师讲解，讲解之后可以研究讨论，就智慧也增长，啊，这个智慧呢。叫厚德智，啊，叫厚德智，这种智慧呢，一定可以应用在生活上。啊，你有智慧，你有能力，你有才艺，必然改进你的生活品质，这不就有福了吗？这个参学到了普贤菩萨了，这个厚德智差不多圆满了，根本智、厚德智二智圆满了，啊，道文殊真的是圆满了，圆满那一个德用啊，经上这种比喻实实在在啊，跟实际的状况啊，天壤之别，怎么比也比不上啊！啊，那一种德用，就在本经后面十大愿望里面，给诸位透露一点消息，真实的德用啊！所以这个最后参见普贤及菩提场如来会众，为说行音广大相，啊，所以普贤菩萨行愿这一章，啊，就是最后这一卷经啊，确确实实是诸佛如来果地上的境界，啊，你如果真的明白了，真的清楚了，你才知道，哎，成佛的好处啊！这个人呢，不能不成佛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真实的享受啊，确实，至高无上的享受啊！啊，那么这是我们把大意说出来了，再看下面。又以大圣之此童子，以曾供养过去诸佛，身中善根，性愿广大，常要亲近诸善之时，生于异业，皆无过失，勇猛精进，尽菩提道，求一切智成佛法器，其心清净，犹如虚空，一世当机，诚意受法，故便告也。这段文相当重要，这段文呢，给我们说明了成佛所具备的条件，你要不具备这个条件，你这一生就成就不了。具备了这个条件呢，普贤菩萨一定把成佛的法门传授给你。啊，那我们想想，这我们跟这个条件比了，差得太远了。这是你自己粗心大意。如果你冷静仔细再想想呢，差得不太远了。只要再加一把劲啊，就是这个条件。 我目前又有这个资格了。怎么晓得呢？你看看，一开端他就讲这个人啊，这个童子就指这个人呢，已曾供养过去诸佛，深种善根，普贤菩萨所说的，跟世尊在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讲的完全一样。如果不是过去生中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深种善根，你对于这个经典是听不进去的。你今天听到这个经典还能生欢喜心，还能生羡慕之心，还动个念头啊，我这一生想成就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条件你就做了。普贤菩萨教我们的法门就是念佛求生净土，所以慧远居士将这一卷经附在净土三经的后面，称为净土四经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它不是别的方法了，教我们念佛求生净土。那么我们在这一生能不能成就，是在讲底下这些条件我们有没有。前面第一个条件，那当然不是一生一世能修得成功的，是生生世世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，我们今天统统去做，这不是假的。下面呢，这是讲呢幸运广大，有深广的信心，常要亲近诸善之事，这个条件我们要考虑了。这就讲到前面那个幸运，性有了，缘很难遇到啊，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。事出世间大小事情，要想做得圆满成就，都在这个缘字上。最近这几年，我们本省的同胞，海外也有不少侨胞看中了大陆的市场，纷纷到大陆啊投资。有一些同修呢是信佛的啊，遇到我了，跟我讲大陆上投资的情形，我就教给他了发财之道。这佛法里什么都讲的，那怎样才能发财呢？有缘啊，你跟大陆这块土地有缘，你跟大陆那些居民有缘，你在那里做什么生意都会发财。如果你跟那个地方没有缘，你在那里发财就很困难啊。这个学佛的同学听我这个话了，能听得进去，听着觉得是很有道理。那就来问我，他说，那法师，你看看我跟大陆有没有缘呢？这我又不是算命看相的。算命看相的 说老实话了，也不过就骗骗你而已啊，谁跟你说真话？语言是要靠自己去借，你不跟他借缘，那缘从哪里来呢？啊，缘要怎么建法呢？譬如大陆许多地区很落后，我们帮助他建设啊，佛教给我们布施啊，你们只晓得布施到寺庙啊，没有想到布施到地方啊。你跟这个寺庙结缘，老百姓没有缘，你就发不了财了。顶多你到寺庙里面去，寺庙里面法师啊对你招待很热烈，为什么？你是财神爷嘛，是主嘛，怎么敢得罪呢？啊，好好招待你。你跟平常一般老百姓接触，人家就冷眼看你，理也不理会你，没有缘啊。所以应当要知道帮助地方的建设啊，我们在所赚的利润里面拿出一些回馈给地方，帮助这个地方的贫困的人啊，给这些人结缘啊。像我这一次到大陆，我们对于大陆各个省份里面，我们是选择一个大学啊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嘛，力量太有限，太薄弱了，送他一套四库回药，这是跟地方有缘了。另外呢，我们选择一些好的学校，我们送他奖学金啊，一般大学我们送十个名额，赠送十个名额，中学呢我们赠送20个名额啊，中学生的奖学金就是每一年颁发一次啊，一名100块美金，大学是一名200块美金啊，等于说是每一个学校啊一年是美金2000元。这个是与那个地方的人有缘。我鼓励我们的商人到大陆上投资，对于地方建设学校奖学金啊多多设立啊。实在讲，纵然他们最好的大学经费还是不足，我这次到北京送北大的奖学金啊，他们的校长学校的领导接见我们，谈到学校经费的时候依然不足啊，非常希望我们帮助他们在图书上的这个设备上的添增啊，所以这个图书馆的韩馆长知道这个情形之后，当时他就送了5000块钱美金啊，给图书馆呢添增图书设备啊，这个是国家最好的一个学校。每一年购买新书的经费还这样的困难，其他学校可想而知啊。中国大陆在今天说实在话，最重要的是教育，是农业。现在大陆政府也注意到了，这个就借缘呢，大家对于这块土地有缘，跟这些人有缘， 你的生意就好多了，你的产品也推出来，人人喜欢。为什么？跟你有缘嘛。纵然我们产品还差一点，还不如别人，但是销路会非常好，人家喜欢买你的，跟你有缘啊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啊。缘很重要啊，你要跟像这个学佛了，你要跟道场有缘，跟这个法师有缘，跟同修大众有缘，这才能成就道业啊。我们有没有结缘啊？那像我们初学进入一个道场，怎么个结缘法呢？啊，实在讲，现在大家都富裕了，我那个时候刚刚学佛，很可怜的。我在慈光图书馆，啊，慈光图书馆的性质呢，跟我们基金会性质差不多。我是里面的雇员呐，啊，共借我吃住，一个月零用钱50块钱。啊，我们跟大家怎么结缘？每一天把环境整理得干干净净。让每一个同学到这来听经，到这来看书啊，觉得很舒适，这就是我跟他结缘啊。对待每一个同学笑脸相迎，亲切服务，这就是结缘啊。所以结缘呢，没有钱也可以结缘呐，啊，不一定说一定要有钱才能结缘，没钱一样的结缘。啊，与这个道场大众有缘呢，我们才能在这里常住啊，才能在这个地方成就道业啊，爱护这个道场啊，帮助这个道场，这非常重要啊。亲近善知识生于一夜，皆无过失。这个功过的标准是戒律，戒律只讲原则，不能呢讲这个琐碎的条文。为什么呢？古今生活环境不相同，意识形态不相同，风俗习惯不相同，所以就是法律的条文每一个20-30年呢有一个大幅度的来修订啊。哎，在从前法律差不多20-30年要重新修订一次，现在不行了。现在这个社会进步的太快了，每一个20-30年就要修订一次。啊，你看立法院不是常常的修订条文吗？为什么要修订呢？3年前适用啊，3年后就不适用。啊，所以要常常修订的。条文虽然常常修订，那一个法理精神永远是不变的啊，就是佛法戒律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，这个是决定不变的啊，依据善恶的标准来修订条文啊，所以。佛在这个戒律条文里面仅指示我们超越时空永远不变的几个原则啊，像不杀生。这个杀生古人说不好，现在人也说不好啊， 中国人说不好，外国人也说不好，可见的它是超越古今中外呀、啊所以这个呢永远不变的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啊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这个几乎全世界的人都承认这不是好事情，一定要禁止。所以这个佛家叫根本大戒四条，其他的条文都可以啊因时因地呀、啊、去修订的、这个我们要知道。我也常在讲堂向诸位同学报告，戒律包括现在的法律啊，法令规章啊都在这个戒律范围之内，乃至于风俗习惯、道德观念呢，都融合在这个里面。所以持戒这两个字要用现代化来说呢，就是守法。前面跟诸位说过了，这个启蒙的老师啊，所以他这个恩德最大，就是从小给我们呢建树了一个典型的模范，这个恩德太大了。习惯成自然了，他虽然没有给我们讲经说法，但是他的一举一动啊都合乎规矩，也就是说他守法，坐有坐的相，站有站的相，叫学生学他。学生不像的话，他就要呵斥，他自己是一个典型，自己是个模范。自己如果很随便，怎么能叫学生？老师这个恩德跟父母没有两样，就在此地呀。他给我们做榜样啊，做一个守法的榜样。佛弟子大小乘经上常常赞叹的人天师表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在社会是这个社会各阶层的榜样，我们有没有做到？我们要没有做到，说老实话，你破戒了。你在马路上走路，你不守法，马路随便穿过去，你破戒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站不像个站相，坐不像个坐相，都破了戒。今天佛教在这个社会，为什么叫人轻视？为什么叫人瞧不起？为什么人家说我们迷信？这个不能怪人啊，人家没错啊，错在自己，我们没有做到啊。打的是我学佛的招牌，我是受了三规了，受了菩萨戒了，其实言行比个普通的人都不如，你怎么能叫人瞧得起你？是的，中国人都不守法，怎么晓得呢？我们台湾人到外国人都守法了，我在美国看到很多台湾人呢，排队一个个规规矩矩，他都不敢乱来的，走路一定要斑马线红绿灯，他不敢随便走，他为什么会守法了呢？为什么在自己国家不守法呢？人家是法治的国家，管制的很严格，你犯法警察马上就把你抓去了，不敢犯法要守法。回到自己国家，大家不守法，正因为大家不守法，我们佛教徒要守法。 做这个移风易俗、潜移默化的工作啊，这才是佛弟子啊，这才值得社会大众的尊敬啊。所以经典是教科书，学了之后要会用啊。我们身体一举一动没有过失，啊，符合现代礼节规矩，我们的言语没有过失。